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东时间礼拜四下午2:30，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大移美法案最终投票，送交总统办公台。川普将在国庆日当日签署法案。大移美法案内容超过900页，包括大规模减税、节省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边境和国防安全支出等。因涉及福利等敏感政治议题，两党对法案内容分歧严重，共和党党内亦都存在不同睇法。法案最终以218票对214票获得通过。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马西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菲茨帕特里克加入所有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此前众议院礼拜四凌晨3:多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一项程序性表决，推进了法案，为最终表决铺平道路。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发表了持续8小时33分钟的演讲，猛力抨击大移美法案，试图阻止最终投票。该演讲打破了过去众议院领导人发言的时间纪录。日媒报道，由于与美国的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墨西哥政府展示了强硬对华政策，拒绝了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在墨西哥的建厂计划。日经中文网礼拜四报道，墨西哥正在与中国企业保持距离，预计比亚迪的墨西哥工厂计划将归零。报道进一步称，由于受到美国政府压力，墨西哥政府推迟出售公有土地，实施税收优惠，向进驻企业发放补贴等，比亚迪工厂建设计划蒙上了阴影。目前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重点是降低 50% 的钢铁入口关税。此外，据彭博社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礼拜二在巴西庆祝新工厂开业时表示，公司仍然有兴趣在美洲扩张，但还未有进行新投资的时间表。他说，地缘政治问题对汽车行业影响很大，现在大家都在重新考虑在其他国家的战略，他希望等情况更加明朗之后再作决定。英国每日电讯报礼拜四引述人权组织消息报道，中共当局计划到2030年在新疆增建6座含器官移植功能的医疗中心，使这一类医院总数达到9座，远超过当地需求，引发外界对中共扩大在新疆强制摘取器官活动的担忧。国际人权组织结束中国滥用器官移植的资料显示，人口2600万的新疆目前有3座可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和医疗中心，在新建的6座中有4座位于首府乌鲁木齐。相比之下，人口3900万的贵州省只有3座可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新疆器官捐献率只是每百万人 0.69 人，远低过全国平均 4.6 人的水平。这个扩张计划令外界感到疑惑。人权组织官员表示，中共当局又从健康囚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部分受害者在摘取过程中死亡。维吾尔人多数是不饮酒的穆斯林，被视为理想器官来源。同样不吸烟、不饮酒、生活方式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是最早的活摘器官主要受害群体。礼拜四上午，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最新一次通话，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朗和中东局势。近一个钟头的通话结束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话给记者知，川普总统再次提出尽快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但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放弃他的战争目标。乌沙科夫称这次通话坦诚、务实而且具体，他补充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尽快继续沟通。普京方面指出，俄罗斯将继续寻求通过政治和谈判解决冲突。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向川普介绍了上个月俄乌达成交换战俘和阵亡士兵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告诉他知俄罗斯已经准备好继续和乌克兰进行谈判， 他补充话，普京同川普仲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伊朗和中东局势，但两位领导人没有讨论会晤事宜，亦都没有谈及美国刚刚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决定。前中共总理李克强2023年被官方宣布突发心脏病离世，但留下重重疑团，使他的死亡被怀疑与中共内斗有关。这个星期四7月3号是李克强70岁冥诞，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突然间大篇幅刊文赞扬李克强。《人民日报》当日在六版刊登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的纪念文章，由保党角度吹捧李克强。文章描述了李克强生平简历，并指李克强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文章亦都提到2023年3月李克强由领导岗位上退落嚟之后，拥护和支援习近平中央领导，仲形容李克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奇怪的是，网友发现作为中央期刊的求是网站发布的李克强70周年冥诞文章已经被删除。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媒发文纪念李克强冥诞，令更加多人联想猜测李克强的真实死因，特别是最近声传习近平大权旁落，可能这一篇文章的发表本身涉及派系斗争。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非农就业报告超出预期，表明在川普总统呼吁减息后，6月份劳动力市场表现出惊人的韧性。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四发布的报告，经季节性调整后，6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增加147,000个，高过预期的110,000个，失业率降至 4.1%， 低过预期的 4.3%。 此外，6月份平均时薪增长 0.2%， 同比增长 3.7%， 表明通胀压力有所减弱。此外，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亦都有 34.3 小时下降至 34.2 小时。政府就业职位大幅增加，新增73,000个，增幅领先于所有类别。这个得益于州同地方政府招聘的强劲增长，尤其是教育相关职位。此外，医疗保健行业再次表现强劲，新增39,000人，社会救助行业新增19,000人。非农业报告再次冲淡了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预期。报告发布后，市场将7月减息的概率由 20% 降至零，并且不再认为9月会确定减息。星期四，俄罗斯军方表示，俄罗斯海军副司令曾经指挥海军陆战旅对乌作战的古德科夫少将在战斗中阵亡，使莫斯科失去了一位资深高级将领。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古德科夫星期三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边境区域执行作战任务期间阵亡。今年2月，他曾经在克里姆林宫由总统普京亲自授勋，获颁重要军事荣誉。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Telegram 军事频道以非官方报道了古德科夫身亡，称他和其他官兵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处指挥所遇到乌克兰用美制海马斯导弹袭击身亡。路透社报道，尚无法独立核实古德科夫的确切死因，亦无法确认他在库尔斯克执行哪一项任务。古德科夫负责海军的远海和地面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是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阵亡的最高层军官之一。自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至少10名俄军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阵亡或被几乎暗杀。法国反垄断企反欺诈机构星期四宣布，经过一年的调查，已经对中国快时尚电商舒然处以4,000万欧元罚款，理由是该公司涉及欺骗性商业行为，包括折扣误导。舒然通过负责法国销售的子公司 ISEL 进行营运。反欺诈机构调查发现，该公司向消费者提供虚假折扣信息，甚至在打折扣之前先抬高价格，使消费者误以为获得极大优惠， 实质价格未降甚至上升。根据法国消费法规，商家在标示折扣时必须以过去30日内最低价格作为基准参考价，但是虽然无遵守规定，时常忽略前次报价，甚至在标示折扣前提高售价。调查涵盖2022年10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虽然在他的法国网站上销售的几千种商品，结果显示 57% 的促销并未真正提供降价优惠，19% 标示的折扣幅度实际细过广告所示，另有11%实惠价格上调。反欺诈机构表示，虽然已经接受罚款，不再提出异议。当地时间礼拜三晚间，一艘载有65人的渡轮在印尼巴厘岛附近沉没，造成至少6人遇难，约30人失踪。法新社报道，这艘渡轮在礼拜三午夜前无奈沉没，礼拜四救援人员努力寻找仍然失踪的30人。印尼内阁秘书长维贾亚礼拜四发表声明说，渡轮沉没的原因是恶劣天气。据印尼国家搜救机构称，这艘渡轮由爪哇岛东海岸的班尤曼吉出发，前往巴厘岛北部。搜救机构礼拜四表示，出事的渡轮在起锚后大约25分钟沉没。根据船上人员名单，船上有53名乘客和12名船员，还有22辆汽车，包括14辆卡车。截至礼拜四傍晚，救援人员发现了29名幸存者和6名遇难者，已知的幸存者中有4人使用了渡轮上的救生艇，并在礼拜四清晨在海上被发现。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一家公司计划收购台湾科技公司索尔斯光电。台湾经济部礼拜三表示，将对所有收购提议进行严格审查。6月14号，中国最大印刷电路板龙头企业东山精密发布公告称，将以人民币59亿3500万收购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索尔斯光电。7月1号，东山精密召开投资者会议，披露收购索尔斯光电的进展，计划第三季度完成交割。台湾经济部礼拜三话，尚未收到索尔斯光电的投资计划变更申请，将在收到申请案后，会同国安局、陆委会同产业技术主管机关等部门严格审查。这宗并购案在台湾引起高度关注。索尔斯光电在台湾已有29年历史，它拥有的先进半导体技术属于国防等级。台湾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说，政府务必要审慎评估，严格把关，避免有关国安的先进半导体技术被偷偷转移到中国，亦都要建立台湾关键技术名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